今天是2025年9月1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从大阅兵的论功行赏到骑不动的青年，绝望不仅是失业。第二个是川普还是要习近平买货。第三个是北大副校长人语中落马。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17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南华早报报道，中美双方正在就川普总统访问中国进行最后的协调，中国购买多少美国产品成为川普是否成行的关键所在，还是要他买货啊。南华早报报道说，中国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对川普发出了正式的国事访问邀请啊。那么按照外交惯例，这个邀请一般只会在双方都有初步共识时间表和议程的框架下才会发出啊。消息人士表示，上个星期中美在西班牙举行的贸易谈判，谈判之后中美双方就川普访问中国的细节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中国可能会大量的采购美国商品，其中包括波音飞机、大豆等农产品。彭博社8月份报道说，波音公司正在和中国政府谈判，中国可能要购买500架波音飞机。外界估计川普访问中国的时间是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前后，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会在10月31号到11月1号在韩国举行。2017年川普第一次访问中国，和中国签署了2500亿美元的订单合同，其中就包括波音飞机、高通芯片和页岩油气等天然气啊。不过这些合同后来没有完全执行。第二，日经亚洲报道，9月14号到15号在西班牙举行的中美第四轮贸易谈判，虽然双方就 TikTok 玻璃达成了总体框架共识，但是在制裁俄罗斯等议题上陷入停滞，导致双方元首会面的准备工作也停滞不前。报道说，目前川普政府最重要的议题是制裁俄罗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谈判时要求中国停止购买俄罗斯原油，但他承认这方面的磋商没有进展。那在这次谈判之前，美国财政部对中国企业和个人进行了好几轮的制裁，原因包括协助伊朗国防工业以及芬太尼问题，并且将20多家中国软件开发企业列入禁运名单，中国对此采取了反制。9月13号，中国宣布对英伟达实施反垄断调查，同时调查对中国出口传统芯片的美国企业。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9月15号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批评美国泛化国家安全，对中国实施制裁是典型的单边霸凌行径。另一方面，即中美就 TikTok 玻璃达成总体框架共识，但是没有公布具体协议的内容，很难判断双方在哪方面让步更大。报道指出，中方在谈判时希望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10月底在韩国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前后再对 TikTok 的协议进行反复磋商。但是川普表示，和习近平会面的先决条件是先达成 TikTok 协议，双方最终决定在9月19号川普和习近平通话时在电话中确认。那么此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政府已经邀请川普到北京进行首脑会谈，但是如果中美磋商持续停滞，川普可能会在 APEC 峰会上和习近平见面。报道说，目前中美之间的制裁博弈没有停止，解除对立也遥遥无期，中美贸易谈判可能要推迟到2026年。第三，美国司法部9月16号发布消息说，中国民运人士唐元俊承认非法充当中国代理人，纽约南区地方法院将会在明年1月29号对他进行宣判。在美国，非法充当外国政府的代理人是重罪，可以判处有期徒刑5年。唐元俊今年68岁， 他原来是吉林省长春市的工人。89、64学运期间，他组织游行，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97年被释放。2002年，唐元俊经台湾前往美国，获得政治庇护，并规划成为美国公民，居住在纽约法拉盛。在美国期间，唐元盛参与民主中国阵线、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也曾经是北京之春杂志的专栏作家。美国司法部指出，唐元俊在2018年回中国探亲时，和中国国安部建立联系，并按照国安部的指示进行间谍活动，包括在美国搜集中国民运或意见人士的个人信息，记录他们的活动。美国联邦调查局2023年7月调查唐元俊。去年9月，唐元俊曾经发表公开信，自称是因为父母卧病在床，无法回国探望，所以才和中国国安部接触，并按照指示收集信息。这是第三、第四。彭博社报道，美国由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9月11号起诉了对冲基金叫腾盛 True Sigma 的前员工吴健罪名是电信诈骗、证券欺诈和洗钱。那么吴健目前在逃，检方表示正在对他进行追捕。吴健今年34岁，清华大学毕业后进入了腾盛公司工作，通过设计交易模型来预测股票走势，并一路从量化研究员升任到公司副总裁。报道指出，在腾盛公司开始使用吴健的模型后，吴健就秘密修改模型中的参数，从而操纵结果，制造出更好的投资效果，制造出更好投资效果的假象。那么吴健通过这种手法，在2022年获得了2350万美元的奖金，并且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腾盛今年在使用吴健的模型后，发现模型用错误的交易策略为客户买卖股票，造成了 1.65 亿美元的损失，因此去年将吴健解雇。检察官表示，吴健的每项控罪都可以判处有期徒刑20年。逃了啊。第五，路透社报道，被中国边控的美国富国银行的高管毛成月9月17号离开了中国，返回美国。报道指出，中国允许毛成月离开是中美密集磋商的结果。外界推测，上星期中美两国在西班牙举行的贸易谈判期间也讨论了毛成月的案件。毛成月出生在上海，后来规划为美国公民，他是富国银行国际保理业务的高级副总裁。今年7月，毛成月去中国出差，返回美国时被禁止出境。中国外交部表示，毛成月卷入了刑事案件，必须配合调查。富国银行随即暂停了所有前往中国的出差。除了毛成月，还有一些美国人也被中国边控。华盛顿邮报7月20号报道说，现在至少有30名美国人被中国边控，最多可能有50人。目前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的旅游警示级别是第2级，也就是提高警觉。美国的旅游警示总共有4级，分别是1正常注意、2提高警觉、3重新考虑、4不要前往。第六，新华社报道，中纪委9月17号通报，北京大学副校长任宇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调查。任宇中是个80后，去年3月他出任北大副校长，当时引起了轰动，结果刚当了1年的副校长就落马了。任宇中今年45岁，98年四川省的高考文科状元，在北大获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且留校任教。他担任过北大校办秘书处的主任、秘书室的主任、北大人事部部长、宣传部长和新闻发言人。去年3月，任宇中出任北大副校长，负责督查信访、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信导日报指出，任宇中是又红又专的干部，得到了中共的精心培育。他也经常在中央党校机关报 学习时报上发表文章吹捧习近平。曾任宇中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的时候，中共党媒曾经大力宣传，把他描绘成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啊。但是今年七月份就有消息说他任宇中落马啊。自媒体观海财经发文说，任宇中曾经任北大四川招生组的组长，他出事可能和招生有关。可见什么？可见中共的干部落马是制度性的，制度性腐败是制度性的结果，跟个体有关系，关系没那么大，谁在那个位置上都有可能。第七，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网信办最近要求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停止对英伟达的RTX Pro 6000D 人工智能芯片进行测试，并且终止所有订单。这是中国政府把企业当成筹码，目的是要在中美贸易谈判的时候对美国施加压力。那么英伟达的这个 RTX 芯片是专门给中国企业设计的，是人工智能芯片。那么之前呢，中国科技公司都说要订几万个，那么并且开始和英伟达的服务器进行测试和验证。在接到网信办命令之后，这些企业已经停止了测试和验证工作。那么此前网信办还要求华为、寒武纪、阿里巴巴和英伟达把他们自己生产的芯片和英伟达的产品做比较，并且提交报告。那么这些企业的报告显示，中国生产的人工智能芯片比英伟达更具有优势啊。不过今年曾经有消息说 DeepSeek 使用华为芯片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时候遇到了问题，最后不得不改用英伟达的芯片进行训练。你觉得呢？这不是很明显吗？第八，财新网报道，9月15号上海有几所学校的午餐出现了问题，午餐里的虾仁和炒蛋散发出臭味。午餐供应商是上海绿洁公司，回应说虾仁里有细沙，所以撤掉了虾仁炒蛋。绿洁是上海最大的学校午餐供应商，每天向上海500多所中小学和幼儿园供应50多万份午餐，这不是绿洁公司第一次出问题啊。那么家长反映绿洁公司的饭菜质量差，食材不断的不新鲜，吃出异味，学生吃不饱也吃不好。虽然家长们向主管部门投诉，但是学生午餐的质量并没有改善，家长们要求更换配餐公司也没有理睬。那么绿洁公司在长期受到投诉的情况下，不仅没有被撤换，还多次中标上海学校的午餐供应。那么公众猜测绿洁公司有强大的背景啊。其实呢，绿洁公司的董事长叫陶希，曾经担任过新希望六合的总裁。那么绿洁现在是好几位高管都来自新希望啊，和新希望有交叉的股权关系。新希望是中国农业食品的龙头企业，刘永好家族控制。那么这个事件正好发生在西贝预制菜风波之后啊，就有很多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引入西贝等企业参与校园餐的竞标，打破现在独家外包的垄断局面。那么最近中国频繁的发生学校食物中毒的事件，9月15号山东兖州朝阳学校的几百名师生发生食物中毒啊。7月份这个甘肃的天水麦积区的培新幼儿园又出现了血铅严重超标，这些问题都暴露出中国校园食品存在的严重的监管漏洞，中国政府啥事都办不好啊！办得好只有一件事，就是给他们自己的特供就办得好啊。第九，美联社报道，美国司法部9月16号宣布分别起诉了俄勒冈州和缅因州政府，指控这两个州政府没有向联邦政府提交选民登记名单以及相关数据。 今年五月开始，美国司法部陆续向各个州政府提出要求，要求提供未经删减的选民登记数据，包括选民的姓名、出生日期、地址、驾照的号码和社会安全号码，理由是需要获得详细的选民数据，确保各个州的选举官员遵守联邦选举法。但是州政府对这个要求提出质疑，他们担心上交名单会泄露民众的隐私，还担心联邦政府会利用名单打击移民群体。俄勒冈州务卿李德9月16号发表声明说，司法部不能为了政治目的强迫州政府交出选民数据，这不是监督，是恐吓。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总统要求州政府提交选民登记名单，除了川普。川普在2017年第一个任期就尝试获得全国选民数据，但是最终以失败告终，现在他故技重施。第九，一篇新闻网报道，前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9月17号决定参选国民党主席选举，9月18号前往中广董事长赵少康，前中广董事长赵少康将会陪同郝龙斌到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取表格，并且登记参选。郝龙斌之前表示，他和赵少康之间只有一人参选。9月16号，郝龙斌和赵少康经过了彻夜长谈，最终郝龙斌决定参选。赵少康此前曾经说过，不得已时会参选国民党主席。之后郝龙斌表示有意参选，赵少康转而支持郝龙斌，并以整合战斗蓝的力量。赵少康决定不参选，可能和应该有些交换嘛。另外，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开放领表的第三天，国民党中评委蔡志宏、前彰化校长、彰化县长卓伯源9月17号上午也去中央党部领取表格，并且缴纳了参选保证金。截至目前，已经有五个人完成登记，除了蔡志宏和卓伯源，另外还有三个人，包括郑丽文和罗志强，还有这个张亚中。11 日经新闻报道，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和中国复旦大学7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1月到6月，就是今年上半年，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资额已经达到了1240亿美元，创下了2013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项目以来的历史最高，1240亿美元，还包括新签订的建设合约662亿美元。那么以及投资571亿美元，一个是建设合同，这个1240亿美元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建设合同，建设合同就是做乙方，对方是甲方，是662亿美元，这个不一定是投资了，投资是571亿美元，投资是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项目的股权投资，或者是收购。那如果是这样的话，662不是投资，是什么？是拿到的合同。那如果是这么讲的话，理论上来说应该只有570亿美元。那么在这1240亿美元当中，中国对非洲的能源和矿产投资达到400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30%以上，比去年全年增长37%。这些数据呢有点混乱，当然这个数据我不相信，1240亿美元疯了，这是不可能的，中国没那么多钱，现在哪有那么多钱给他。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到2017年，从2017年到2019年这是高峰，那个时候最高峰的时候是每年大概有1000亿左右吧，但是那1000亿左右其实不完全是投资，不完全是投资， 有些是借款，有些是贷款，啊，疫情之后就大幅的下跌。那疫情后一般都是五六百亿美元，五六百亿美元有的是后续投资。实际上去年到今年，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投资已经陷入了停滞。啊，他说1240亿美元，首先这其中一半是错的，就是662亿是拿到的订单建设合同。当然那些建设合同也是自己给自己，就是中国援助建设，然后把钱借给对方，对方再把合同给了中方，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儿。但是这件事情，这当然复旦大学在里头啊，你知道这个数据就不一定是真的了啊。12，德国之声报道，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主办的香山论坛9月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主办方说，今年有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等100多个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事领导人出席。不过美国国防部说，今年美国只会派驻华大使馆的国防武官出席。那么层级比去年派国防部助理部长更低啊。那么主办香山论坛的军事科学学会是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旗下的一个组织啊。香山论坛的定位是兼具官方和非官方性质的活动。那中国哪有非官方的活动？就中国就是假冒非官方的活动吧啊。那么中国举办香山论坛主要是回应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香格里拉对话是由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举办，是亚洲最大的安全论坛，美国、欧洲的官员都会出席。那么今年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没有出席香格里拉对话，而是由解放军国防大学的副校长胡刚峰率领代表团参加。美国的智库兰德公司的台湾政策倡议主任郭红军说，从中美双方派出的人员层级来看，美国是倾向于参加香格里拉对话，那么中国当然偏好他的香山论坛。不过他认为中美之间的军事互动可能正在镜头后进行。美国方面现在没那么积极，跟拜登时期不一样，拜登那个时候就天天要接触啊，美国就中国就扭扭捏捏啊，接触有什么好接触的？我就觉得有的谈就谈，没得谈就不谈，天天好像干啥似的。美国国防部长现在不叫国防部长了，就是战争部长海格塞斯9月9号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举行了视频会议啊。丹江大学副教授林颖佑表示，美国认为可以直接和中国进行双边会谈，但是没有必要进入中国主场的进行讨论啊，这也是对的啊。我为什么跑你那儿去？香格里拉不挺好吗？第三方啊。13，法广报道，维权组织张展关注9月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上海浦东新区的法院将会在9月19号开庭审理张展所谓的寻衅滋事案件。这是张展第二次被指控寻衅滋事罪，这是个口袋罪，什么人都会扔到里头去。上海浦东检察院建议判处4到5年有期徒刑。寻衅滋事罪定义模糊，是个口袋罪，中国政府经常用这个罪来压制异议人士。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张展从武汉发出了很多实地报道，记录了医院、患者和当地市民的情况。2020年5月张展被捕，后来以寻衅滋事罪被判有期徒刑4年，因为他没办法判他的罪。我去那儿报道有什么罪，何罪之有啊？就用这个罪啊。那么去年5月张展出狱3个月之后，他去甘肃声援维权人士张盼成，再次被捕。到目前张展已经被关押了1年多。这就是中国政府执法犯法。 维权报道说，张展被捕后开始绝食抗争，被看守所强迫灌食，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啊。14，香港《联合报》道，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9月17号公布了他今年的施政方案啊。那么李家超宣布将投资移民的申请门槛从原来的5000万港元住宅啊降到了3000万港元啊。那么申请人同时可以购买住宅和非住宅物业，价值可以合并计算。消息人士指出，香港房地产市场现状是这个香港楼市的现状是李家超降低投资门槛的原因，因为香港的房价同比下跌了 3.26%， 8月份香港政府去年3月推出投资移民计划之后，到目前为止已经收到了1963个申请，批准了884个啊，那么给香港带来了580亿港元的投资额。另外，李家超在施政报告中大幅的增加了非本地大学生的名额，那么香港大学非本地本科生的上限从现在的40%提高到50%，自费研究生的学额从目前的100%提高到120%。那李家超的这些目的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中国大陆的移民到香港居住，因为现在香港的优势不在，他很难吸引到其他国家的人才到香港，那只能是北望。另外，香港财政紧张，李家超今年的施政报告没有提出具体的这个惠民措施啊，一些小补贴了啊，跟像膏药一样的小补贴啊，主要是发什么优惠券，就发优惠券了，没什么别的东西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从大阅兵的论功行赏到骑不动的青年，绝望不仅仅是失业啊。那么中共9月17号召开了一个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的总结会啊，就是大阅兵了啊。那么纪念活动的领导小组组长是中办主任蔡奇啊，副组长有一大票，外交部长王毅，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中宣部长李书磊，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公安部长王晓红，国务院秘书长吴振龙，还有军委的参谋长啊，就是总参谋长刘振利啊。新华社报道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专门开了一个政治局常委会，听取纪念活动的总结报告。习近平强调，纪念活动领导小组坚持高标准的要求啊，出色的完成了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习近平说，要坚持正确的抗战史观、二战史观，坚定历史自信啊。那么要讲好中国抗战故事，向世界表明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还要不断的丰富完善大国大党典礼制度。典礼啊，他把这个看成一个典礼，他又是大的国家，又是大的党啊。那么总结会呢，就传达了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那到了上午10点，这个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纪念活动工作的各方面的代表，向他们表示感谢和问候，并且合影留念。这就是中共搞这类活动的套路啊，先组织一个领导小组，然后就筹备啊，然后实施，最后论功行赏啊。论功行赏就谁参加了谁得分啊，谁参加了谁得分，谁就获得政治利益，以后就有好处啊。那这里面还有谁呢？还有张又侠，张又侠出任副组长，这里面就有深意啊。不过呢，中国经济破败如此，中共仍然耗费巨资啊来搞这些活动。据说是整个的纪念活动包括阅兵花了360亿啊。 完全不吝惜民脂民膏，但是有一个数据成为了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中国的失业人群他们得到救济的覆盖率只有 8%， 也就是说中国有100个人失业，那么只有8个人能拿到救济金啊！所以在中共眼里，中国的老百姓只是耗材而已啊！他情愿花360亿来搞一个大国大党的这个典礼制度啊，也不把钱给嗷嗷待哺的老百姓啊。中国财政部今年公布八月份的财政数据啊，跟大家报告一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454亿啊，增长了1.7%啊，其中税收10152亿，增长3.7%，非税收入2207亿，下跌3.8%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459亿，增长2.2%。这是第八月，八月份、七月份、八月份连续两个月，中国的财政收入大于支出，什么情况啊？中国经济翻转得很好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却是一片哀鸿。难道他们是装出来的吗？啊，我们再看看四大税种，国内增值税4838亿，增长3.2%。消费税1310亿，增长2%，企业所得税911亿，增长0.3%，个人所得税1268亿，大幅增长8.9%。经济这么差，个人所得税还这么使劲收啊，这叫什么？这就叫盘剥啊。那么支出这块是，支出是17459亿，增长2.2%。教育支出2640亿，大家知道教育是大头啊，教育支出2600亿啊，增长5.6%。科技支出啊，这就是习近平的薪资生产力，544亿，增长3.1%啊，大幅的下降，看见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未来有一段电动车这些的补贴应该是在减的了啊。社保就业支出3102亿，大涨了10%，说明什么？说明失业的情况非常的恶化啊，失业的情况非常的恶化。城乡社区支出1130亿，下跌4.9%，跌5%左右吧啊。这里面有什么？这里面维稳经费，维稳经费就是放在这里面的啊。那么如果财政状况这么好，理论上来说维稳经费就不应该削减，它削减5%蛮多的啊。你看有两个，是一个是失业涨了10%啊，还有一个就是科技支出544，它有两个支出下降啊，一个是这个维稳经费是在下降，科技支出是增长3.1%啊，教育支出5.4%啊，这是一个。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个数据来看，第一个，这个财政数据，我认为有一部分啊要值得商榷啊，就是连续两个月财政收入大于财政支出。这和我们不断的看到中国不断的发债啊，发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这解释不通。如果你的财政收入状况这么好，你没必要发这么多的超长期特别国债，那是孙子的钱，把孙子钱花掉，你好意思吗？这国家统计局9月17号公布分年龄组的劳动失业调查率啊，调查失业率啊。那么数据显示，从16岁到24岁年龄组，就是年轻人的劳动失业率是 18.9%、啊、那么16岁到24岁年龄组的失业率在2023年6月涨到了多少？涨到了创纪录的 21.3%。 那么之后呢，国家统计局就停止了这个数据的报告，就是这句青年失业率的报告，直到2023年的12月 统计局恢复了16岁到24岁这个年龄组的失业率，他这个数据呢就剔除了在校的学生，人数是下降了的。结果呢，今年8月这个剔除了在校生的失业率仍然超过了2024年8月的最高值 18.8， 当时是 18.8， 今年是 18.9， 说明什么？说明中国青年人的失业状况正在恶化啊！今年的高校毕业生有1222万啊，同比增加了43万，所以中国的就业市场压力巨大。那么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升了0.1个百分点啊，达到了5.3。25岁到29岁这个年龄组的失业率上升0.3个点，到了7.2。30岁到59岁的年龄组失业率是3.9%。财新网特别说明说，欧美国家它的这些主要经济体，他们的青年的失业率通常高于总体的失业率。举例，八月份美国16岁到24岁年龄组的失业率是10.5%，那么这个月呢，八月份美国的失业率是4.3%，欧盟七月份25岁以下的年龄组的失业率是14.4%，那么欧盟的七月份的失业率是5.9%啊。他举这个例子，不过呢，我查了一下，日本的情况不一样啊，这也是主要经济体啊。那么八月份日本的失业率只有2.5%，但是15岁到24岁的年龄组的失业率是4.23%。不过这个数据是第二季度的，八月份的数据它没出来。那么日本本身就是全民就业或者叫充分就业，日本年轻人的失业率也相当低，通常我们讲3%以下都叫充分就业，5%以内都算正常的失业率啊，因为你换工作就会产生失业率啊。那么其实日本是充分就业或者全民就业，日本年轻人的失业率相当低啊，几乎接近充分就业，这是日本。台湾，台湾七月份的失业率只有3.33%啊。那么20岁到24岁的年龄组的失业率是11.9%，不到12%啊。这是七月份的数据啊。那么年轻人的失业率的确比他的整体失业率要高啊，大概12%。韩国八月份他的整体失业率是2.6%。15岁到29岁年龄组的失业率4.9%啊。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欧盟日本啊，欧盟美国啊，这欧美的经济体它的青年人失业率的确比较高。那么亚洲呢，就是亚洲的经济体它的青年人的失业率并不高啊，只是台湾略高一点啊。所以财新网的说法有一些影子，但它并不确切啊，并不确切。任何一个国家基本上这个都没有中国年轻人失业率这么极端，每5个人就有1个人失业。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失业和其他国家的失业不能比。为啥？其他国家失业的人群会得到失业救济，中国政府对这个失业的人群或者是职工，他提供的支持非常非常少，就是覆盖率，失业保险金的覆盖率只有8%。那么其他什么再就业啊、培训啊，那就更加微不足道。所以在中国你要是失业，那你面临的困境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以拿中国的失业率和其他的国家进行类比，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所以财新网进行这种抹平，令人鄙视啊，另外国家统计局还公布了八月份本地户籍的调查失业率，上升了0.1个百分点，上升到了5.4%。那么外来户籍的调查失业率下降了0.1个百分点，来到了5%啊。那么其中外来的农业户籍，也就是农民工的调查失业率， 回落了 0.2 个百分点，跌到了 4.7%， 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失业率在下降。那么财新网说，农民工失业率下降可能和行业用工增加有关，这是令人惊讶的装糊涂。为什么？明明是什么？明明是农民工回乡了，回家了。农民工离开了城市，他们从调查范围消失了，所以结果的失业率就下降。导致出现一个这样的结果，一定是回乡的农民工规模非常大，否则你不会有一个这样的结果。因为他一离开，总的调查样本就减少，调查样本减少的同时，他的失业率就下降。失业率下降就说明什么？说明人数相当的多。它反映什么？反映中国的城市经济受到重创，城市里的就业岗位大幅下降，所以这些农民工在城里找不着工作，城里的生活水平又很高，他没待不住就回去了，这就是结果。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看到八月份农民工的失业率下降，说明什么？说明八月份制造业，就是出口加工贸易，应该是大幅的下滑，所以八月份的出口理论上是在下跌的啊，否则你不会有那么多工人失业啊。华尔街日报指出，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面临一系列的挑战，房地产危机持续，对很多中国人而言，住房是最主要的养老和资产投资形式。但房价连续下跌，导致消费者在支出上日趋谨慎，这也削弱了国内市场。同时，中国作为出口大国，也因为和美国的贸易摩擦而承受压力，并面对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政府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 5%， 但这个目标难以实现。路透社调查，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增长是 4.6%。 那么说到失业，我还想讲一下我们昨天讲过的成都外卖员，公众号城市，地德9月16号他发了一篇稿子，题目叫《骑不动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啊，这以下就是他的文章。文章说：别害怕，我是自杀，我真骑不动了。本来想找个人少、树不错、风景又好的地方，真走不动了。这段很动人的文字是一封遗书，它出现在网上，很多人从骑不动这三个字马上联想到外卖员，于是成都外卖员自杀留下遗书，成为一个舆情。那么最终龙泉警方发布通告说，自杀者是一名25岁的女生，他骑的是共享单车，不是送外卖。我在这里补充一下，警情通报是这么讲，说9月9日凌晨3:00许，群众报警，玉石公园内发现一人身亡，经查明，死者黄某，女25岁。9月8日晚，独自从地铁2号线，行政学院站沿绿道骑行共享单车至事发处自缢。现场所留遗书表明，其生前存在厌世倾向，排除刑事案件。死者生前系自由职业，我们对黄某的离世深表痛心和惋惜。文章说，这个故事比外卖员累到骑不动自杀还让人痛心。一个女生在晚上从二号线行政学院地铁站骑共享单车，沿着绿道骑行到玉石公园，凌晨3点警方接到报警。他说别害怕，是提醒路人呢。有网友在微博上评论说，自己要是经过这里不会害怕，因为知道女生非常善良。是的，到自杀的时候还在为别人着想，他只是太累了，骑不动了。他才25岁，大学毕业没多久， 文章说，我在这个年龄，我在这个年纪还在读研究生，穷得要命。有一次工作了的弟弟打电话给我，问我需不需要钱，我说给我300，他说300够干嘛的，我给你1000吧。那是2003年，虽然穷但还骑得动，可以骑车从北师大去北大听课，心中满怀希望。前几天看一篇帖子，很多人回忆十几年前毕业人手好几个 offer 的盛况，那个时候最珍贵的还不是工作机会，而是希望。有人看到骑不动就想到了外卖员，有人看到女生的信息就想到她可能缺少工作机会，这都是一种联想。但是她的自杀上了热搜，却足以表明那种绝望的气氛是非常普遍的。现在的年轻人机会和希望都太少了。今天一个朋友给我一份简历，推荐一个年轻人到书店工作，一个非常优秀的硕士，书店都不大配得上，更糟糕的是书店还请不起更多的雇员。一个社会不能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至少要想办法给他们基本的生活支撑，比如一些补贴，等待经济好转。城市要给他们温暖，让他们讲脱口秀，听脱口秀，允许那些小书店的存在，他们晚上的灯光至少能给一些人以温暖。一个社会要爱年轻人，要等待年轻人，不要吓唬他们，更不要欺骗。这是这篇文章。看到这里，我就想起习近平他们弹冠相庆的嘴脸，就倍感恶心。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啊，通商宽裕一指气使，金科绿玉岿然不动，萨格尔王传十里山路不换肩，我要看我的小本本啊。观点，预制菜进入校园真是缺德行为，在台湾别说预制菜，连猪肉都禁止使用进口猪肉，菜单都必须经过营养师核定，营养午餐委员会1/3为家长代表通过才能可以啊。情况9月份已经开始感到美国关税对在美国日常生活的影响，我经常买东西的德国网站和加拿大网站9月份开始都在每个订单上额外的加100块 S duty 啊，无论是订单的价格，在 eBay 也收，但是有的中国卖家不知道怎么就绕过了，还是以前的价格发货，从香港或者是从中国邮寄到美国。9月份还有吗？没有了吧？9月份可能是因为在途的时间长吧，啊，理论上来说8月，我印象是8月20几号停掉的啊，8月20几号停掉的。理论上来说9月份应该有那个duty 了， S duty 了啊。观点，不要说救济金，就是失业金领取的也很苛刻，第一个条件就是是不是主动辞职，然后他们会给你介绍工作，给你介绍一个你都接受不了的工作，然后拒绝介绍工作就拿不到失业金。情况现在都在搞大基建，4线县城全线翻新下水道，另外一边是大批百姓没工作，外卖长途滴滴到处都是啊。情况坐标西安，之前节目聊过的公务员被收护照禁止出境的事情，昨天跟一个公务员聊了一下，他告诉我已经4个月没发全额工资了， 聊到护照，他告诉我别提出国了，现在出省都要报备，并且开会的时候也说尽量在省内消费啊。情况朋友是在新加坡一家公司做虚拟货币，每个月他会把美元兑成人民币放工行，今天把他的银行卡冻结了，银行说执法部门让他们冻结的，说法是他的账户涉嫌非法资金交易，要解冻得把他的银行卡的钱扣掉，用来赔付被诈骗的人，卡里面的朋友辛苦挣的38万就这么没了。今晚朋友跟我说他再也不相信中共，想跑路了，这就这么没了。观点，独裁者往往给人一种权力稳固的错觉，但历史证明这种稳定的表象，这种稳定是表象啊。许多独裁者倒台都极为突然，像孟加拉、叙利亚、尼泊尔政权垮台一样，显示出权力的脆弱性。尽管外界认为习近平政权根基稳固，但历史告诉我们，独裁者的倒台可能比想象的更快。独裁政权依赖三大支柱：暴力机器、经济合法性、宣传洗脑。军队和警察提供镇压力量，很多独裁者因为缺乏反对声音和纠错机制，最终在错觉中倒台，直到大厦倾覆才意识到一切只是幻觉。写得非常好，水平很高啊。观点，每个独裁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会削减维稳经费。如果削减了维稳经费，代表国家经济真的出了问题，让独裁政权没有办法下削减了维稳经费，而维稳经费的削减或许是一种让人民有机会发生反抗的信息。七月份、八月份这两个月，中国的财政收入都超过了财政支出，而这两个月同时都发生了维稳经费削减的状况，说明什么？根据这个网友的理论，说明什么啊？说明他已经扛不住了啊！所以其他的数据，我们就要打个问号啊。有个税务局的劳务工朋友发朋友圈说，他被税务局炒掉了，理由是他在外当涉税会计，炒掉的不止他一个。之前就听说税局撤厅清理不少劳务工，像我朋友这样前台办税中间，本来说等以后恢复大厅留用，现在找借口炒掉啊！税务局都在炒人，说明没钱了啊！情况，我在加拿大做义工，主要是帮助刚来加拿大的华人，这个非常棒啊！最近我帮助了一个17岁的年轻人，他说他偷渡来加拿大，原本在加拿大有学可上，由于护照一直办不下来，后来多方求人，花了4万人民币才办下护照。那这个时候他的 offer 过期了一年，后来实在受不了国内的环境，铤而走险，以跑船的名义来到加拿大，在船上因为年龄很小被欺负，非常佩服他的毅力、决心和执行力啊。情绪，儿子今年5岁了，正在上幼儿园。今天在饭馆，他问我，是不是快到祖国妈妈生日了？我意识到国庆节快到了，我就问儿子，以后想当个有钱人还是当个穷人？我儿子说想当个有钱人。我说有钱人就没有祖国妈妈的。儿子瞬间反应过来说，那我就不要祖国妈妈了。然后我就看到旁边一桌也带着孩子吃饭的家长，用吃惊的眼光看着我，我不知道这种教育方法对不对，完全凭心而发，没有事先编排，也没有任何的准备，只希望孩子人生当中能保持相对的思考自由。基本上呢，尽量的避免这种灌输啊，因为这种灌输你没有任何的铺垫啊，其实基本上就是灌输。这种灌输呢，会产生 你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我们在孩子身上不可以拿来试验，一定要深思熟虑了再告诉他，你要想清楚，不要随性而发，随性而发不安全。我不说对不对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孩子身上你要施加的影响力都应该是那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再去施加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是要以安全为前提啊。为什么？在整个的教育过程当中有一个最高原则，就是孩子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就是孩子的利益，做所有的动作都是以孩子利益为依归，而不是以你的想法为依归啊。不能说我希望他这怎么样怎么样，你要首先想一下哪件事情对他最有利才去做啊。观点大陆统计失业率的统计接口容易改，从最开始的全职就业，再到前几年的灵活就业，再到现在的每周工作超过20小时就算就业。 No， 不是20小时，一个小时，每周工作一个小时就算就业啊，不是20个小时。这意味着就算兼职也算就业，是的，灵活就业也算就业啊。更离谱的就是农村人口的问题，农村户口的问题，反正官方为了数据好看到处修改统计接口，就是掩耳盗铃。是的，当然这是非常，大学毕业生他们的就业率不应该超过 20%， 不超过 20%。 那你想一想年轻人的失业率是多少啊？真的是验证了愚民政策，最终的结果就是把自己给愚弄了。估计高层都不知道现在的就业率这么低，他们自己给自己整一个信息茧房，所以独裁者往往错误的判断。观点，为什么集权制国家都喜欢国有企业？因为能够给他们提供统治资源。对，美国政府现在在搞国有企业啊，毕竟非法的抢风险太高，一直没搞明白早期中共怎么活下来的。后来了解，在井冈山时期，就是通过钨矿卖给广东的陈炯明，再由陈炯明卖到德国。钨矿是德国制造枪炮的关键材料，再到后来陈毅仲鸦片加工卖给国军。中共提供强劲的经济资源，在那个时候并不穷。不对，有的，你说的这些是有的，但是中共主要还是抢啊，主要是抢这个非常少的一部分啊，他不是不抢。从红军时代他们就一直在抢钱，一直在抢绑票。这个你看那个方志敏的案子，就是这个非常典型的案子，你去查一下方志敏的案子。方志敏的案子跟传教士被杀有关啊，你去查一下。红军时代基本上就是靠抢地主，抢富户啊。抢的方式就是通常就是绑票呢，然后就交赎金，用这种方式啊。你说的钨矿是有的，你说的鸦片也是有的，但是这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主要的还是抢啊。中共国有企业的逻辑还是来自于它的所谓社会主义啊，社会主义的理论啊。观点，关于罗永浩和西贝的事件，第一，我认为并不是罗永浩主动针对或者打击西贝，而是西贝老板贾国龙反应过度，某种意义上是自爆。第二，罗永浩并不反对预制菜，而是主张西贝应该明码标价。哎，这种唱高调干嘛？唱这种高调干啥？第三，并不是因为西贝不是最差的餐企就忽略存在问题。这打官腔我们就不谈了，没意义了啊！打这个官腔干啥？我们又不是官方媒体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在这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